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，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，风起云淡，月明星稀，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，回归原始的港湾。心灵港湾，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。
清明假期几个朋友聚会，说起另一个朋友，大家都说看他的朋友圈真的很心疼，都感觉他太累了，太紧绷了，可不知道该怎么关心他。他越来越独立，越来越有钱，可是我们都希望有个人可以陪他好好生活。到了一定年龄以后，人似乎都会面临一种境况，那么孤独，却说一个人真好。我记得我27岁的时候也是这样，越来越懂得照顾自己，越来越知道如何搞定工作上的事情，越来越知道钱意味着什么，但生活似乎总缺一点什么。是爱情吗？似乎是，又似乎不是。认真想一想，是缺了什么？一个朋友说，和一个陌生男人坐在一起，真的不知道该如何介绍自己。如果碰到对方用查户口的方式聊天，那简直更是生不如死。来自哪里？家里有几口人？父母是做什么的？我是做什么的？年收入多少？一个成年人没有办法在忽略这些信息的情况下和另一个人来往，可要交代这些才能来往，鸡肋也别扭。或者还可以直接跳过这些介绍，直接带入工作关系。另一个女朋友说，她已经发展出一项神奇的能力，可以把相亲对象成功变成自己的客户或哥们儿。连她的老板都说，不知道该高兴还是忧愁。不是不孤独，而是觉得重新认识一个人太麻烦。于是当旧的那个人走失了，并没有新的人可以替补上那个位置。那天看到一个姑娘在朋友圈发，越来越习惯自己搞定一切事情，转身回头一看，背后真的空无一人。我想起我的一位姐姐讲过一句更精辟的话，当了老板，习惯了都是自己买单，真不习惯让别人买单。活该到现在还是单身。不是不知道有些女人可以理直气壮地要包包，要名牌，要依赖，只是自己做不到。父母当然不知道，他们别找人要东西的家教，从前是美德，现在很可能是阻碍。一个女人一旦不再那么容易被讨好，一旦不再那么需要旁人，也就意味着他一定会越来越孤独。不是不孤独，而是习惯了不依赖别人，于是当真正需要另一个人的时候，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出来。不是不孤独，而是孤独已经成为了自己的一部分，于是抛弃孤独和另一个人生活在一起，反倒要抛弃自己的一部分。你那么孤独，却说一个人真好，因为你真的在孤独中锤炼出了一副盔甲，它保护着你，你也需要它。但不要习惯死死抱着它不放，让人以为你真的所有事情都能一个人搞定。你的内心其实和20岁时候一样柔软。去年在刘若英的演唱会上 VIP 区里坐着的都是看起来有故事的熟女们，开场前她们都优雅矜持地坐在那里，完全不似后面的小姑娘们那般兴奋。可到了后面，一首歌接一首歌，我听见了旁边开始不断出现隐忍的啜泣声。那场演唱会我也跟她们一样泪流满面。 可能每一个女人眼泪背后的含义都不一样，有时候是怀念，有时候是委屈，有时候是遗憾，但流泪的时候就会知道，我做了那么多改变都是为了我心中不变。也许有的时候不是我们不够坚强，而是我们太坚强了。在我30岁以前，我以为真正的强大是铿锵，但现在我觉得真正的强大是舒展，是可以在坚强与柔软之间随心转换，可以坚强也可以柔软，可以清醒也可以迷糊，可以聪明也可以愚笨，可以是这样的你，也可以是那样的你，可以是一个人，也可以两个人。所以姑娘，去认识新的朋友吧，去好好表达我需要你，去勇敢流泪而不觉羞愧。那不代表你不坚强，那说明你比从前更加无畏做自己，而真爱或许就会在那个时候到来。
世界很无情，也许 习了你就很安心。四季交替，任何天气都挂念着你，只有挚爱就来得及，不害怕匆匆老去，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再相遇。我们的故事未完待续。
许多年前看到过一个帖子，一个家长在论坛上提问，大致情况是，儿子五年级，班上有个男生谁都不欺负，却总是欺负他儿子。每天放学回家，儿子的衣服上都是各种钢笔画的图案，清洗十分困难。和老师说了，老师只是批评。对于许多老师来说，并没有直接威胁到学生安全，其实都不算大事。身为母亲，觉得已经是小学阶段的最后一年，在某种意义上，转学也并不是不得不做的事。但每次看到儿子郁闷的表情，心里都很难过，不知道怎么开导他。我记得下面清一色的是建议，诸如转学呀，给老师打电话啊。只有一个人说了一句，大意是他敢在你身上随便乱涂乱画，事实上就是你儿子默许的。所有让你反感的事，你都义正言辞地提出来，所有让你讨厌的事，你都尽力寻求一切帮助，所有让你不愉快的事，在没有触犯法律之下，要养成一种驱逐力，那不仅仅是一种本事，更是一种原则。我想起一句话，不要小看自己在每一件事上的态度，因为很有可能决定着未来别人对你的态度。福克纳的《喧哗与骚动》中，有一个主人公是班级。这个过而立之年，却智力始终停在三岁阶段的人，虽然是类主人的角色，却常常被仆人看不起，甚至玩弄。我大学的时候，和朋友讨论过这个人物。其实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，甚至有那么一点点感情的人，可是他却无力反抗，为什么？许多学者在阐述他性格的时候，会把他置于学术高地，认为他是一面道德的镜子，而我们当时的观点非常一致。如果不是班级，换作其中的任何一个人物，都不太可能有这样的悲剧，无论他傻不傻。你不要小瞧每一次山雨欲来风满楼时的自己，你的每一次抗争就算没有结果，但也一定是有用的，你要相信。我小时候是一个特别懦弱的人，虽然在多年之后骨子里依旧还有年幼时懦弱的残渣，但已经褪去了原来的默不作声。我可能要感谢我小学时候的班主任，他是一个特别温暖但又特别有原则的人。一年级的时候，我差不多就有1.3米了，特别高大，但我妈总觉得我这个人的性格配不上身高。当时班上有一个男生特别喜欢欺负女同学，当然最喜欢欺负的就是我了，因为我不爱说话。小姑娘嘛，有时男生动一下发夹，也是能去老师那里说上5分钟的，而我却什么都不说。有一次那个男同学揪辫子的时候，班主任路过，班主任没有把那个男生叫出去，倒是先把我喊到了门口。 他揪你的头发，你痛不痛？班主任问。
我点点头。
你为什么不说？我怕破坏与同学之间的关系。我很直接地说了。当时我觉得这个答案简直完美。老师叹了一口气，他一直欺负你，你以为同学关系就会好了吗？我摇摇头。我也是从那时开始懂得，世界那么大，得寸进尺的人那么多，逆来顺受从来不会让事情变好，只会让自己变得更加糟糕。后来我有一个发现是，当我开始反抗，开始对着那个男生做出自己所能够做的一切动作时，那个男生竟然收手了。
走了，对吗？
讽刺是一种默认，你还爱着他，溃烂的伤口总会接着就别的去抓，就像你初次见他不知所措，行人如麻，此刻你也只想沉默听我陈述这段话，还是嗅着周围的熟悉味道的空气，二氧化碳充满着彼此熟悉记忆，他是从某年某月开始离开了你，总有一天你会拼命就再也记不起，浴室里的情侣牙刷还有毛巾，他曾用你喜欢的方式打动你芳心，某种液体在眼眶挑衅，处处又清醒，他们像看课班玩得尽情又尽兴，他没有给过任何承诺，离开也是情理，但你还是责怪自己胡乱生了气，把美好重复回忆把它用力的记，有一天你还是落泪，毕竟不是机器，让他走，别驻足停留，谁先离开谁先变旧，找回自我的倔强心牛，从不对谁起就别为那对美好情侣，他们喝水也要带着无聊情绪，你不睡的低头，然后暗自唏嘘，脑海里早就浮现记忆，只是不语，时间的脚步像他离开般无声又无息，你们的剧情没有电影预言那般离奇，只是尽力让生活维持继续，一天过后又在拼凑着下集，于是你在睡不着的凌晨放着这首歌曲，情绪孩子画笔的纸上弯弯曲曲，没什么过不去，是返璞归真，对于忧伤他没资格进入的世界里去，他是否从此变成不再提起的秘密，他变成你生命中不确定的第一，就让这故事埋下这无用的伏笔，最好的结局是都成了彼此谜语，让他走，别驻足停留，谁先离开谁先变旧，找回自我的倔强犀牛，从不对谁起就别为
我的信箱里每天都堆满许多邮件。为什么我老公对其他人都很好，待我就是大呼小叫，趾高气扬的，一言不合就摔东西，还翻脸睡沙发？为什么单位的同事总是没事差遣我做这做那？他也不是我领导，就是一个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女孩子，每次都差我做这做那，不帮他完成就开始又哭又闹，说我的不是。为什么我的朋友每次都得我顺着他，他还从来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？你是不是从来没有告诉他你的情绪？你是不是从来没有为自己的不高兴反抗？你是不是从来都只是忍了，然后万千江水只往自己心里灌？你看起来那么平静，那么温和，那么忍耐，大风大浪里就算栽了跟头也从不抗争，那么易如反掌的样子自然可以把你圈禁在他的笼子里。他高兴的时候你陪他高兴，他不高兴的时候你陪他不高兴，而他从来不需要问你高不高兴，因为你对他的态度从来都是一面镜子，照着你和他经久绵长。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和我说过一件事，他曾经的部门经理非常好色，一个40多岁的男人，许多女同事都遭遇过他的咸猪手。当然这之前只是听说而已，他刚入职还以为是风言风语，于是也没有太在意。但万万没想到，在入职后2个月，一个中午间隙，部门经理把他叫进办公室，以修改合同的名义让他站在身边看他修改，一边改一边开始使咸猪手。他当即走出办公室，敲开了总经理的门。其实总经理那时是有些犹豫的，但风言风语多了自然也灌进过他的耳朵。幸运的是，当他把所有他听过的遭遇部门经理咸猪手的人告诉总经理后，总经理用了3个下午以谈工作的方式进行了核实，并在1周后开除了部门经理。我说你还算幸运，如果总经理听之任之，假装视而不见怎么办？他说我已经做好离职的打算了，因为我不想成为其他人随意被人侵犯，我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，女性在职场应该获得尊重，底线就是身体。我常常觉得人与人之间就是一场拔河比赛，势均力敌的感觉最好，你获得尊重，他获得欣赏。如果有一个人太过于软弱，那么这一场比赛出场就结束了，因为另一个人根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你打倒，而你的力量决定着这场比赛里如果输赢彼此是否都光彩无比。林徽因有一句话是，温柔要有但不是妥协，我们要在安静中不慌不忙的坚强。是啊，不要常常妥协，不要沉默不语，不要沉重的走一路回头却已不是自己想要的模样。你要生动而有灵气，随时高兴随时难过，可以什么都没有但一定要有态度，因为你的态度决定别人对你的态度。是成年人就要成为有血有肉有脑子的人，就要懂得有血有肉有脑子的活着。
我藏在这个角度看这个城市，万家灯火，五彩斑斓。那边是紫金山，这边是玄武湖，对面是这个城市里最高的建筑。从这里还可以看到认识他的那个餐厅，边上就是我经常去的那个球场。从这里还可以看到我跟金刀打过架的那个巷子。 也曾经一帮人在上海路那边的小酒吧里面喝到吐过。我后面就是带很多人来到这个城市的火车站，我也在那里送走了很多人。这里每天有人来有人走，这里每天都有无数个故事在发生。这里是我现在生活的城市，这里是南京。
没人比你更加熟悉，在他的每个角落都曾留下你的足迹。有一个地方你始终想要为他努力，因为他是你的荣耀，也代表着你的根蒂。而当你身在外，他是你第一张名片，也是你身上写着永远扯不掉的标签。你对他没法选择，这是上帝给的机会，从出生就在你的身上留下他的气味。你懂得没法靠一些图片或者文字就完全向谁描述出你爱的这个城市。你试图想要剪辑些点滴的片段，可太多故事还在延续，从不曾间断。有太多习惯，包括所有衣食行住，那每条小巷里的小吃你比谁都清楚。没离开之前你不知道你有多爱他，在离开之后发现身在外心却留在家。他是我第二个家，我说过不能离开，因为真的很爱他。他给我留下太多回忆，太多美好和甜蜜，可这几年的人生物也渐渐都在远离。我也试过离开，但我现在还在这，还有太多事没完成，还有太多舍不得，总是期盼能做出一点成就。这几年发生太多，我快有点不能承受。如果下次离开，我就再也不会回来，而这座城市给的回忆没什么能替代，但它成了我包袱，我背不起也甩不掉。每当想到这里，有时甚至都会睡不着。我喜欢这里每个没下雨的早上，走遍这里每条马路胡同和小巷，我闭上眼都能够画出这城市的构图。此时我的身后依然还是莫愁湖。